哎，
嗯嗯，
我给你讲个贼有意思的事儿啊，哎，八虾一句就是事实啊，八虾一句我都咋地的？
发生在哪？
就今天我开车来的路上，
嗯，
今天我开车来的路上，快到咱们单位的地方等红灯。准确的说呢，我到那儿的时候就是红灯，
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会儿就要变绿灯了，
嗯。
如果说你到那儿的时候，哎，刚变红灯，
嗯，
或者说你到那儿离远看是绿的，
嗯、
你一停它。它变红了，
要
等一下长嘛，
整个灯时。
哎，我到那时候就是红灯，我前面停着一台上海大众的辉昂啊，
嗯，
就是上海大众的那个 C 级的那个轿车，挺老大
啊。
我刚停到他后面，他嘣儿摁了个双闪，我说哎呀咋的，车坏了。下了一个大哥，估计比咱俩能虚长个三五岁吧，
嗯，
分头就是烫了的那种分头，
嗯，那四五岁得开外。
戴个那种下面是茶色上面是透明的那个眼镜，
嗯，
下来之后冲我就是这样双手合十，
嗯，
冲我就是抱歉抱歉，
嗯，
我寻思他要干啥呢，奔儿他打开自己的后备箱，从后备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
啊、
你看这个操作啊，
养你车
没有没有没有
啊，
在他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已经变成绿灯了，
嗯，
这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跟我抱歉，就那意思、
他渴了、
对他渴了，他想喝水，
哦天，
他想赶个红灯到后备箱拿瓶水
啊，
精彩的在后面，
嗯，
那你看我就从前挡风跟他挥挥手，那意思没问题，大哥
你
拿吧、
嗯、
你
该喝喝你的，
但是他非常讲究，他不想让我等太长时间、
嗯、
因为我后面还有一排车，
是是，
他不想让我们等太长时间，他拿了矿泉水转身，他那个车还高级，他那个是那个自动的后备箱门、
嗯、
他摁了一下钮，后备箱门缓缓落下，他开开车门就坐进去了，
嗯，
二十秒钟之后，因为我在前挡风能通过他的那个后玻璃能看到他在喝水，
嗯，
二十秒钟之后车没动，他又下来了、
哦，
他坐后排了，扒一句瞎咋地的
啊、
车里只有他自己，
他这什么这什么操作呢，
不知道啊、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这是、我分析啊，你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啥，他忘了是自己在开车了，
嗯，
他觉得他上车就喝水就可以了，有人开
啊啊，
对，这就走呗
啊，
哎，他就喝水
啊，
还有一种是可能是啥呢，他以为他上的是驾驶位，因为他着急、
啊、
因为我们后面等很多车嘛，他着急，
就是他拿水喝完直接进那个后排了、
哎、对对对、
哦、
坐在后排
啊，那是老板呢、
哎、车不动
啊，
后来他又下来又冲再走回到驾驶位开走了，全程的操作让我瞠目结舌，
有点像那个小品里面的
我特意，因为我就在他后面嘛，我就跟着我特意看了一下，他车里只有他自己没有别人，
是老板的模样是吧，
你想吧，那个灰色的那个长裤
啊，
然后那个隔的半截袖的衬衫掖在裤腰燕子里
啊，这可以了，就我认为穿长裤全是老板，
对， 对，然后那个烫了的分头，
嗯，
然后茶色的那个眼镜，
非常棒，
非常棒啊！
这个太精彩了，
我在后面看愣了啊！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哎呀，昨天啊，昨天节目先说一下，昨天节目呢，由于那个太累了，
嗯嗯，
然后导致忘介绍说，本周末啊，这个8月22号啊，清泉专场脱口秀，
嗯、
啊，票已经卖没了啊，就非常开心。
对，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为什么
就是没打诳语嘛？
对。为什么我们两个8月22号有演出，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从来不宣传自己的演出呢？就是因为宣传了也没有用，
嗯，
就那几张票你也买不着，你也抢不着、
嗯、
啊，现在是我看啊，现在是卖了，我们这个场地最多就能装100人，
嗯，
我们现在是卖了84张票，
嗯，
为什么卖84张票呢？因为我们
因为84消毒嘛。
因为我们在这个演出临演出之前呢，最后还会放出10张，
嗯，
这10张就是属于这个福利啊，你手快有手慢无了，然后另外那几张呢是我们机动用的，
嗯，
啊，你比如说临了要演出了
啊，看门口谁激动然后给谁一张票是吗，
看出你今天不累这个临了比如说哪个特别至亲好友啊，领导啊，谁啊要来，那你必须没有人演出把票全卖没的，你放心，
不是这场
就是都会留一点点，
这场不是说好了吗，
嗯，
就是台领导来看也得买票吗，咱们是跟定下这个票
吗，是这样的，
平时的演出可以不买票来
啊，
咱俩演出 不得让他支持吗？还得买 VIP 尊享的票啊。嗯，
还蹭一杯奶茶。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挣了两杯，
挣两杯。哎呀，行啊，我们今天来
了，
今天来聊什么啊？
我再说一下，我现在遇了一个操作。
嗯，
我是早上上早市嘛，领着孩子上早市
啊。今天这大雨还去呢？
哎，我早上出来的时候雨停了
啊。
雨停了，我出来了，然后去早市。我本以为哈，
嗯，
就是这个天气早市就不能出了呢。
嗯，
就一去，哎，大家都在那卖菜了。
是，嗯嗯。
然后我去买，我去买了点冷面，
嗯，
然后买点香菜，
嗯，
然后我发现这个水黄，哎，水黄瓜是
长的，对，
那个，
墨绿色的长的
水黄瓜，就这个墨绿色的这个水黄瓜现在卖可少了，
嗯，
全都卖旱黄瓜，
都是旱黄瓜。
我就寻思，冷面里还是放水黄瓜好吃嘛。
嗯，
终于我看上一个卖水黄瓜，我就过去了。
是，
我说来两根黄瓜。
嗯
嗯，然后卖黄瓜大哥，我估计你肯定是遇到过这种事。
嗯，
就来两根啊。
嗯嗯嗯，
完了，我说啊，我说啊，那我来一根吧。
嗯嗯。
我干啥？我吃个冷面，我用两根是啥意思？我觉得买一根黄瓜，顶东北人哈，
嗯，
就发现他有时候买东西他不太好，
是
这个行为不太好。说买排骨，论扇儿买，来半扇儿，
嗯，
来一扇儿，其实一顿也吃不了那么多，
嗯，
然后都吃剩菜剩饭再给吃的，是吧？或者放冰箱里冻着，
嗯，
那你就吃多少，你买几根，然后就都吃新鲜的不好吗？
嗯，
不的，
嗯，
就觉得好像我买排骨买两条，好像就不应该，
没面儿。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我就是还是有这些这个陋习哈，我就说买两根黄瓜，
是，
哎，我剩一根我放冰箱里，
嗯，
我等我啥时候再吃，我给它拍了也好，干什么也好，我再吃呗，是吧？
嗯，
他上来就，啊，就来两根啊，
嗯，
我说，啊，好吧，那行，
那行，我来一根，
走六，我都是被你嘲讽，
那我为什么不只买一根呢？
对吧？啊，
嗯，
我在你的心里已经是一个很 low 的人了，
是
啊，
嗯，
啊，已经是一个 low 款了，
嗯，
我已经是 low 款了，我为什么不买一根呢？
嗯，
为什么还要买两根呢？
他终于为自己这句话付出了代价
啊！我本以为我买两根，
嗯，
可以摘掉我 low 款的帽子，嗯，结果在你这儿
还是，嗯，
我就不知道，我也不想探你的底了，我也不想说你买五根啥样，买多少根啥样，还是包了啥，我也不想试这个底了，没那个必要，
嗯，
啊，我就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经常能遇到说，
嗯，
给我嘎半斤甜桃，
嗯嗯嗯，
嗯，几人吃能够吃吗？
对对对，
啊，
就是他不会去尊重你的需求，
对，
他只以自己能多卖为这个原则。
哎哎哎哎哎，香菜有时候，那你说香菜这玩意儿就是一个佐料的东西，
嗯，
然后说我揪一小把香菜，咔就整一捆。
嗯，
我说这捆你让我回家当种子种啊。
香菜一般我到菜市场买都是赠我，这节目里以前我们都说过吧。
嗯，
谁赠我香菜我就给谁家买。
我达不到这种程度
啊，因为我每次买的都多。我昨天我一买菜就拎不动，我昨天两根胡萝卜，一个大头菜。那个还有那个全沉东西，柿子，
嗯，
然后还有芹菜，还有那个菠菜，还有娃娃菜、西葫芦，全沉的
啊，哦。然后都，
哎，
在这一家买着，走前拎一把香菜
走。
走
前我就他问你，
嗯，
他主动问你，那个，要不要点香菜呀？我说那来点吧，我给你抓三根。哎，
嗯，
我已经都小一年买香菜没花过钱了。
那你就已经是免费吃能有一卡车的香菜了，是吧？现在
也不至于，因为那点就够了。
嗯，
哎，就够了。
你说你买啥不都是吗？就总是哎，够吗？
卖东西，我跟你说，说话太有学问了。
嗯，
我家后面的农贸市场左手边有两家卖饼的。
嗯，
他们两家经营的项目是一模一样，就是土豆丝卷饼。
哦，
啊，
这种饼，
我烙卷饼的同时。
啊，
我还烙鸡蛋饼，
有我家楼下那个吊炉饼排队，那个，
没有，他就是农贸大棚里面嘛，
嗯，
没有人排队，
嗯，
就是这边还有那种那个像杠头似的那种饼，
嗯，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馅儿饼，还有盒子
什么大饼子之类的全有，
对，
嗯，
就是这种，然后呢，两家一模一样的经营，
嗯，
我总买这家，生意就比隔壁那家好，
嗯，
隔壁那家呢是夫妻俩，
嗯，
两个人好像这个。我不知道是夫妻关系不是很和谐，不是很好，还是怎么回事？从来都不说话，俩人都跟闷杵子似的。
不管你做饼的时候，你说话那飞沫儿，
那是。但是他俩也平，
啊，
就是有时候
就是明白不乐呵。
对，男的搁那块玩手机，女的搁那嘎就擀面
啊。
然后俩人也不说话，哎，除非说你快点那个把啥啥，比如说你把那个
工作上的交流，
对，把那个烙饼那个 电茶上
啊，没有说这边饼送过来了，这边土豆丝端过来了，俩人交汇的时候啊一口，
哎，没有没有，
啊，没有这个，
反正俩人都是不咋吱声，这边这个是啥呢？是姐俩
啊，
姐俩大概差个三四岁，哎呀不得了啊，
乐呵，
你去买饼，你说那个给我来张饼，卷不卷呢？卷啥呀？我说不卷，就干来两张饼，我回去炒饼用嘛，
嗯，
来两张啊，老弟，我说嗯呐，行，两张这么的，你就给姐5块吧，你听这话。这么的，你就给姐5块吧。
啊，
你是不是感觉你便宜了？
那，
有一次我去买1张2.5块，
啊，
就是这个价。
对，就是一个话术嘛。
对呀，
嗯，
然后昨天我又去买饼，还是啊2张，你就这么的，2张你就给姐5块吧。每次都这句话。
嗯，
啊，然后我买完以后，他那剩7个韭菜盒子。
嗯，
问我老弟你要韭菜盒子不？
啊，
我说我不要我不吃韭菜盒子。那啥，那个。今天下雨人少，姐这边要下班要收摊儿了，你这么的，1.5块2块4块2块3块，然后他自己有一套那个数学公式，1.5块2块3块，然后4个是2块几呀，啊，2.8块还是2块几，反正他就一直给你说到7个是多少钱
啊，厉害厉害厉害。
我说我不吃，说可好了，韭菜盒子新烙的，我说不吃，然后我这边刚说完不吃，我正搁这扫码要给付钱呢。过来一个大爷，
嗯，
大爷直接就是奔韭菜盒子来的，大爷说给我来2个韭菜盒子，那个大姐就说，哎呀，大哥，那啥，你就来俩呀，这么的，那个2个1.5块，3个2块，又把他那套公式又说一遍，
嗯，
大爷寻思寻思，那来仨吧，
嗯，
买3个韭菜盒子走了，我这边又来一个小伙，本来是来买馅饼的，说那个来2张馅饼，牛肉圆葱的。人说：“哎，牛肉圆葱馅饼，那不吃盒子吗？”人说：“啊，盒子这么的，那个2个1.5，
3个2块。”
然后又是把那套公式一说
啊，
活活的那小伙就放弃了吃馅饼，
嗯，
买了4个盒子走了。他就在我扫码付款那么会儿功夫，把7个盒子全推销出去了。
嗯，
老厉害了，
真挺厉害，
就是会唠嗑，
而且不烦人，
不烦人。
嗯，
哎，哎呀。做买卖，我跟你说，你这会不会来事儿？会不会唠嗑？差老了。
嗯嗯，我再说，我一会儿那个在我家楼下那个找事儿，
嗯，
买冷面的故事
是。
那卖冷面的小丫头，
嗯，
伶牙俐齿的，
是，
长得还挺精神，
嗯。
那我天天搁这买冷面，买可就是买。来，先听广告啊。
就是。
你看我买冷面啊，
嗯，
咱就正常老百姓，咱自己家里吃冷面，就是虽然我家就是吃冷面吃次数比较多一些，愿意吃冷面，做法也比较那个花样多哈。哎，你说能买多些？
对，那玩意儿挺出数的
啊
啊！
那，嗯，个你就吃多些，买多些，
嗯，
完了不行，我必须给冰箱装满冷面。嗯
嗯，
一次买我说来20块钱的，
嗯嗯嗯，
然后呢正好你那个你几个人吃？我俩人吃。大哥就正常3块钱俩人吃够了。我说我来10块的。
哎，
3块钱真够了，哥，3块钱真够了。
咱们市场上有卖那个重庆小面那种干面条的吗？
就
你看咱们重庆小面下那个面条是干的，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还是一根一根的，
嗯，
还不像咱们那个东北那个刀切面，
它那个
是捋在一起的，
对，它那个油不叽叽的，
对，就是团成一团儿感觉，
嗯，
好像是蓬松了的方便面放到那块儿，
还真没太注意，
我没见过，
去那个做面条的地方没注意有这种了。啊，有是指定有，因为啥呢？在大三元，大三元不是小光路吗？
是
大三元底下卖凉皮儿，他家那个面条就是那种面条，
就是那种，
哎，他做那个做热干面用的嘛。
啊啊，
那我相信他指定不能自己做那个面条，
对，
都得
就是有点，他那个是你看着是干的，但煮完了还滑溜的，
啊，
那个，
对对对
对，
嗯，对，
那个挺好，
我觉得
那个煮的快，
哎，正好那个行啊，可以尝试一下，
是啊，
不知道上哪买去，
不知道哈，研究研究啊，这听众朋友有知道的，我们听众里面，
嗯。
干厨师的开饭店的特别多啊，
嗯，
可以给我们支个招。
所以说昨天就是品嘛，说人呐啊，你累的时候想闲子，
嗯，
哎，你闲子的时候你就想那个忙碌一些。
对，
就是人就贱皮子嘛。
是，
买东西也是啊，
嗯，
你说哎呀，你就来这点儿，你多来点啊，你这些不够。
嗯，
那我就不来，我就不来，我还行，我再少来点儿。嗯，我从来不会被忽悠。
然后让你少来，你就非得多来。
对，你让我少来，我说那能行吗？
嗯 嗯，
那能行吗？你看今天怎么还这么做买卖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饭店老板比较尖，
嗯，
他培训员工的时候就是让员工尽量让食客少点。
嗯，
你越这么劝他越觉得不够。
嗯，
哎，我特别讨厌那种啊，是哪个店我就不说了，特别讨厌那种。先生，我们特色是那个水煮鱼， 我们水煮鱼有那个草鱼、黑鱼，那个什么什么这那说一堆啊，它黑鱼上面还有好几档，就贵的那个。我说给我来一个黑鱼，先生，那个黑鱼那啥刺儿有点多，我建议你有孩子情况下你点这个江团呢。我说黑鱼刺儿还多，
啊，
你这辈子别吃鱼了呗。
嗯，
我又没点草鱼，你家那挺老贵的，好几十一斤，一个水煮鱼200来块钱，
那太贵了，
是不是？
嗯，
我都点黑鱼了，你
最重要是什么？
嗯。
咱是买鱼的行家，
对
呀，你那玩意儿多钱一头？你要黑鱼满打满算20多块钱，
对呀，黑鱼黑鱼一般十五六十六千一斤是天了，就
是。
是
你那玩意儿不便宜，鱼便宜。
年初那个时候，我俩天天回家做饭的时候，黑鱼14
啊，三道林，对，6.5块，
对呀，6.5块，我家后面三道林6.5块。咋的，挣钱不要命啊，
嗯，
你挣这个跟员工没有任何关系，
没关系，
因为员工他就挣工资，
嗯，
钱是进老板兜，
嗯，
这就是跟老板培训员工有关，
嗯，
这就告诉你必须给顾客推荐贵的，
嗯，
必须让他多点，
嗯，
哎，我们俩人一个水煮鱼，一个毛血旺，一个宫保鸡丁，还要了个凉菜，俩人啊，俩人，
嗯，
还问呢，先生你还要不要点这个，先生你还要不要点那个，
现在提倡节约啊，就是说我们打包回家之后那玩意儿凉了不好吃，
哎，
有时候回家一热呀不是那么个味儿，是吧，
该说不说他家东西还不错，
你说来给我打包10条水煮鱼够不够分量，
他家东西味儿不错，但是就是这个服务员在这个老板培训下的这种推销方式，
嗯，
我就特别讨厌，
嗯，
你像有的饭店，
哎，是这样，
啊，是
就是自从在疫情期间天天搁家做饭，然后那个，然后那段时间不是一周最损一顿鱼吗？不是，
最少的，最少的，
一周最损一顿鱼，
对，
导致于现在啊，
嗯，
我不吃鱼，我就是在外面从来不点鱼，不吃鱼，然后呢，
因为你知道鱼成本是多少钱？
对，鱼成本
太低了
，然后不是说这个东西成本低我就不吃，主要是。你这个利润有点高的，
利润高的太惊人了，
让我觉得我有点吃你这个有点像傻子一样。
对，你再去哪家吃烤鱼，是不是？草鱼78，黑鱼98。
嗯，
那家伙他那黑鱼才多大点儿啊？
哎，
一斤半呢？
细料，他那个你
对不对？
黑鱼本身细料啊。
你笨心思，
黑鱼，大家吃黑鱼的时候，告诉各位啊。它跟三道林还不一样，
嗯，
你三道林呢，它是属于宽鱼，
对，
你看它不那么长，但是它重量还是可以的，
对，
黑鱼你就看它长短，
对，
这么长的它就是这个斤量，
烤鱼那盘子都能放下的黑鱼，1.5斤都不到，
对对对，
嗯，
你就看长短就行，它长管就决定了它的重量，
卖你98，那得挣多些，
嗯，
正常来讲，咱饭店对半利是正常的，
嗯，
你那哪是对半利，你得挣4倍，
太多了太多了，那个太多了，
对不对？
就是那个，但其他菜，
嗯。
我就觉得，哎，这个
这么看，我跟你说，锅包肉太良心了
啊，
太良心了！
你要去吃川菜啊，
嗯，
啊，你就吃那些什么这个回锅肉啊，
嗯嗯嗯，
这些这个什么，这包括辣子鸡，
嗯，
我都觉得利润不像水煮鱼吃这么高，
利润太高
啊。主要就是水煮鱼是因为，你做鱼比较麻烦，你骗鱼嘛，
对对
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烤鱼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
骗都不用骗。
烤鱼我在我自己家做，一开始哎总觉得哎为什么没有人家那个饭店整的好吃呢，咔我下载了一个 APP， 名字叫做小红书，咔咔我就打那个重庆烤鱼，
嗯，
四川烤鱼制作方法，啪啪一学，结合3个视频，你完全就可以取3个视频之优，
嗯，
而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家常味道的烤鱼，
哎，
那可不，哎呦我的天哪我说哎呀我没有设备没有烤箱，不用烤箱也可以，
是，
嗯
嗯，
不用烤箱也可以，学学，哎呀，就是你就研究，有足够的时间，
嗯，
完全就花不了多少吃饭这个东西，还有情趣，
对，有情趣，
主要有情趣。要买一个黑鱼，我第一次买黑鱼啊，哼，
嗯，
要黑鱼27，
啊，
嗯，还挺老大的。
对呀，啊，你吃个你到水煮鱼那，你一条黑鱼不得干你200出头啊？
对啊，
嗯，
要黑鱼我拎回家，我是头一次看到这种鱼啊，哦，原来它生前是长这个样子的，
嗯嗯。
因为你从来没见过黑鱼长啥样，就不知道，不太了解，咱也不关注水族。
对
啊，一看，哎呀，还带点小牙儿，
嗯
啊，然后扁扁哈哈的。我说这鱼能好吃，我就看到这个黑鱼的样子，我说以后我绝对不会点黑鱼了。它不是说多少钱，成本的问题，
嗯嗯嗯，
是这个鱼长得太磕碜了。
嗯，但是黑鱼确实比较适合做这个烤鱼
啊，
嗯，对，它刺儿少，
嗯，刺儿少，然后你麻辣口加重一点之后一吃点配菜，
对，
咕咚咕咚，想加多些加多些，买那海带，
嗯。
我在大三元底下买的海带，反正有有
套出套出一大盆。
那天有听众那个在荔枝 APP 给他留言说，
是，
哎呀，发现你们几天不说大三元呢，不说什么光复路啊，整个节目这个气质就变了。我那天在大三元底下买那个干海带，咔咔折上的，就像砍刀一样的。
那咱俩一起买调料那天嘛，
对，
他建议你买干的，
回
去泡，
然后
回
去转我也没量啊，是吧？没整过呀，咔咔我就给揽开了，
是
揽过就揽一半，我先揽一半不够吗？我做那个做烤鱼，
然
后就放盆里，不大一会儿我看，嚯，从盆里全出来了，啊，整一大盆海带，然后我绞成那个给他用刀。剁成一寸段那么宽的长条的嘛，不行啊，这也太多了。后来我每次就是在家想自己做麻辣烫的时候，我就咔掰一小点儿，
对，
哇呜。
哎，我们听众朋友就好多都是那个好几个厨师，是不是？
干餐饮的，
好多好多干餐饮的。我有一个这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海带丝儿应该怎么拌呢？我在家里面就是怎么拌都行。啊，你知道？
哎，我成功了，
成功了！
我成功了。
你刚开始，你经没经历过拌完了腥的那个弯路吧？
海带丝，我想想，我买那个海带是不是干海带？
嗯，鲜海带。
干海带呢，做麻辣烫用，做那个烤鱼什么玩意儿用？
是，
我买那个好像是偏鲜的海带，但也不是说很厚的那种大绿的
那
个。
是
那
个，那不是，
哎，
那海带根儿啥的，那个是那个涮锅的。
那大绿的不行。
嗯。
回去先给清成丝儿吗？
是，
清成丝就搁水里泡，狂换水，
是，
狂泡，完了香油打得足一点，
嗯，
蒜末猛一点，
是，
啊，就完事儿了，别的啥也没放，我别啊醋，再说醋，
我买那个是啥呢？那个现成的
海带丝，
就给你切好丝儿的，
那不行，
哎，
他说在那个密封袋里，
对对对，然后那个丝儿还有点带锯齿状的那个，
啊，
哎，
那个多少他拿那个什么福尔马林泡了，你还是得买那个海带回去自己切丝儿
啊，
我买那个是啊，对，是冻的，
冻海带，
哎，冻的海带就成板的，冻的海带，然后你吃啥呢？你就哐当剁一刀，然后你就扔水里，完泡完之后，擦擦擦，清成丝儿，再扔水里掏一顿掏，蒜末，然后那个泰椒有条件的可以放，没条件的就不放也可以。
怪不得海带成这个它的这个食材这么便宜，但是在牛肉面里面跟黄瓜和花生米卖一个价呢，费水，不停的泡换水，
行吗？太便宜了。
不是，那你说凭啥呀？你像牛肉面那一小碗海带，卖你九块钱，
九块，
干啥呀？
嗯，
我跟你说，九块钱你去买干海带，你家厨房水槽都装不下。
嗯，那反正说人家说，哎，我享受服务嘛，有什么服务？面条好你自己端过来。对吧是不是啊，
你黄瓜和花生米卖那个价我觉得是可以的。
啊啊啊啊。
但你海带。
对，海带。
卖那个价不行。
海带太便宜。
所以我一般都点双拼嘛，我要勾一勾。海带黄瓜双拼。
但是双拼之后它就不是九块了。
它对十块。
十块。
对。
它贵一块。
那也比全点海带
合适。啊，贵一块也合适。
我跟你说最不。跟大家说，最不合适的就是点一盘海带一盘干豆腐，
哎，
太亏了。
主要吧，干豆腐这种东西啊，它不像海带它沉呢，
嗯，
它你一盘海带它啪都糊在一起了，
对对，
空隙较少。
对，
你去金川街吃那个抻面，
是
为什么土豆丝干豆丝是永远是拿两个大洗衣盆装的，就是最多的。
对，
他鼓励你吃那个，为啥？干豆丝给你装满满一下子，
也没有多少，
其实它没多少的。
对，
那
都闯起来了
啊，它不像说干豆腐卷啊，
对，
或者是说干豆腐片啊，哎，它一闯就很蓬松，
是
啊，棉花一个道理啊。
哎呀，进广告吧，
有点 low 哈，
咋的 ？low 啥呀？
生活情趣，
生活情趣，
生活情趣。
现在全国上下都主张大家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浪费。
但是咱们把它给解读成，花更少的钱吃更好的东西，
那不也
没毛病？
没毛病啊，
没毛病。
因为你剩下的这个钱，你可以干别的。
嗯，
哎，对不对？你这你在这一，你说明明啊，我可以花这个钱吃到这个黄瓜，可是我却吃了干豆腐。然后呢，因为干豆腐少啊，你同样花钱少啊，干豆腐你没吃饱，
你
再去吃别的，
额外又点了黄瓜，
对，你额外又点了别的，结果因为
你吃了一些没那个
没吃
了，哎，
对不对？ 直接吃黄瓜，
诡辩。先来听广告。
话题先放一放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两个。
你想要说啥我听听。
啊，不是，明天再告诉大家。明天再告诉
你。你告诉我，我不忘他们。
没有，因为我是这样啊，我非常。
我现在遇到什么事儿？
没有没有，我非常了解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啊，我也比较了解呢我们两个彼此的这个习惯。就是一旦啊提到这个农贸市场
啊
早事儿，
就是最近、你可能会最近一段时间与之发生的摩擦呀、或者是喜悦呀、就一下就全想起来了。
对
啊，
这个东西呢它是
过日人，
过日子人。
那天
啊
我打断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我们这个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啊，不是有单位员工食堂嘛，
是
员工食堂呢会做一些外卖，
对，
比如说做一些熟食啊，做一些这个包子啊饼啊这类的东西啊，就是可以，这不是免费的发放给员工啊、就是这个出售，
对，
这样呢我们在食堂里买这种放心的食物啊，回家你就懒，就省得做饭了嘛，
对对对，
这正常，你说哎呀晚上不想做饭了买点东西很正常哈，
很正常。
那天我也是在食堂的这个外卖区，我在这买东西，
嗯，
碰着了曾经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豪大姐啊、岳彤彤女士，
是
当年也是这个一个优秀出名那个怎么
音乐节目的主持人、非常的
famous DJ，
非常的欢神
啊，
就是当时啊就是这个我在这个新歌引领方面是非常的欢神
啊，然后他在那说买那啥呢，买那个槽子糕呢啊，
是
是吧，看着我了，咦，你来买东西？我说啊，怎么样？我不可以吗？买什么？我说我买点包子。哎，你过日子了？我说啊，哎，我是不是把这个一个音乐 DJ 这个丑化了是吗？
音乐 DJ 感觉好像一惊一乍。
哎，你过日子了？我说不是，正常你不得吃东西吗？你看一下。都是女同志在买，就你一个男同志。
是，
我说男同志懒，还没到点下来呢。
对，那不愿意跟他们抢。
他说，过日子好，过日子好，然后走了。
就可想而知，你从前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人设。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个什么话题呢？不是什么那个问题呢？我昨天不是刚才我不说了吗？我买一堆什么那个胡萝卜呀，什么大豆菜啥的，
没少整，
买一堆吧，拎不动都。然后我这个出门一拐脖，这一嘎有一个就是叫烤鸭，烤鸡，烤鸡翅，烤鸡腿
啊，然后是不是一个旋转的那个大箱子里
它有一个大焖炉，就是有点像烤地瓜那个铁的、还有一个悬挂的
啊，
然后呢还是这样啊，你看我咱俩分析一下子啊、要是你会买什么？烤鸭是22元一只。
22元一只
、就一只
市场价、市场价，
对，
板鸭嘛不也是，
对、
嗯、
烤鸡是18.8块一斤
哦，
三黄鸡小的
啊，
18块8一斤、鸡腿拐脖的那个鸡腿、是23.8块一斤，
嗯，
然后鸡翅我没看，鸡翅太贵了，
嗯，
鸡翅估计得29.8块，我没看啊，要是你买什么？
有没有鸡骨架？
没有鸡骨架
啊、
就
是这个，我可能会来一只烤鸭吃，
是吗？
因为我觉得这是鸡呀、
你
还得是福一德呀、
我当时呢就是你看就是这个就是生活情趣了啊、我站在这个摊位面前我思考了一下，其实呢买一只烤鸡我是吃不了的，虽然它是三黄鸡，一只就2斤多一点，我是吃不了的，然后回去还得撕，
哎，然后还不一定会好吃，就怕，
对吧？但是买鸡腿，一个是不够吃的，一个你就孩子自个儿吃没了，
你得买两个鸡腿，
买两个鸡腿，就几乎和一只鸡是一个价了
啊。那是，
可是，一只鸡上有两个鸡腿啊！
啊，不，这个我还是研究过的，
研究过呀、
研究过的、我是在老韩头那研究的，
啊、
老韩头嘛，整那个鸡腿啊，
是。
鸡腿是多少钱？刚才
23.8块，
差不多吧，这都是市场价啊。比如说，我就老韩头鸡腿，但是不一定是这个钱，20多块钱一斤
是。
当天呢，
嗯，
他卖的这个熏鸡儿啊，就是也是小三黄鸡儿，
是
说就开始吵吵了，
嗯嗯，
哎呀，咋特价特价特价了，特价了，这个老汉说熏鸡儿19.8一只，好像是
啊啊啊啊啊啊，
这便宜，
那便宜便宜，
这便宜，
是
我也是有那种顾虑，
嗯，
我说这个好像我想吃了鸡腿呢，我说你咬两个鸡腿，咬两个鸡腿好像是20开外，
20多，
哎，
嗯，
20开外。后来我说那我不要鸡腿了，我说那我
来一只19.8的三黄鸡
啊，没有没有没有，三黄鸡我也没来，因为我来点豆串吧，还是来点那个
来个鸡骨架、
嗯。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啊，
是，
我说哦，我明白了，
嗯，
他的这个鸡腿啊，
嗯，
烧鸡那地方卖的鸡腿，
嗯，
他都是那个什么所谓的琵琶腿，就是
嗯
那个大拐脖德大，
是，
哎，德大卖那个一大箱一大箱的那个、
嗯、
那个鸡腿
是。
那个鸡腿如果安回到鸡身上的话，
嗯，
那个鸡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鸡，对，你看腿你就能判断出这个鸡站起来的样子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腿是肉食鸡的腿，
对，
鸡是三黄鸡，
对对对。但是你说你买个三黄鸡，三黄鸡那小鸡腿儿
小，
就是咚，嗯。对，就像是啥呢，就像是哎呀你看这个模特在 T 台上走秀、
嗯、
然后哎你看这条腿
是，
然后同时你说旁边有一个，哎我这么说也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
总之呢我最后还是买了一只三黄鸡，
嗯
啊、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以前也买过三黄鸡啊，我在制作三黄鸡小烧鸡的这个路上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嗯，
我分第一顿我是吃零件
啊啊，
零件，
对，
脖子、脑袋、两个翅膀、两个腿带拐脖，基本上半拉身子就来下来了。
哎，对了，
再加上两个爪子，
嗯，
再拿小烤箱烤一下子回家。
嗯，
哎，第二顿是把上面所有的这个鸡胸脯肉，
嗯，
和没有皮的地方的肉撕下来，放点尖椒，
哎，
回个锅。
对，太对了，
炒一下
回锅鸡。
哎。
而且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掰烧鸡的经验那个丰富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天鸡不正是天经常买
周周掰烧鸡，
就买那个福记德的烧鸡，买回来之后，
嗯，
都热乎了吗？
对
啊，热乎你就很开心呢、啊，很开心，咔，你往这个烧鸡从一个袋里啊，直接，我不喜欢手拿塑料袋掰这个烧鸡，
是。
你手跟那个烧鸡之间隔了一个塑料袋就没有情感了，
是、
啊、塑料袋一撇，这烧鸡搁盆里，
嗯，
掰烧鸡通常都是先揪脖子吧、
嗯、对，
脖子，然后给脖子咔咔咔来着好几段，
来成三段，
哎，脑瓜再扔里，然后呢腿儿两个腿儿掰下来、
嗯、
之后把那拐脖也哎给掰折的，
对，
剩下一个小骨棒，然后就这样把这两个腿也揪得了嘛，然后再掰翅膀，
是
把翅膀，然后吃个
翅
尖
整下来，
哎、
嗯、
之后呢给鸡屁股揪下来
撇
它是吧，
嗯，
或者不撇也可以啊，剩下的中间的位置了，
嗯，
中间掰开，然后沿着鸡骨架它这个骨头这个位置啊，夸这个大腱这边请出来，
对，
然后这边也请出来、
嗯、
之后两边肋骨啪嚓一掰，
嗯，
然后呢剩下的大块的鸡胸肉
是，
我是不撕的
啊，你不撕，
哎，我是不撕的，
嗯，
鸡皮呢给它稍微来碎一点点的时候，
是，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嗯，
每次啊大家习惯可能都是这样的，
嗯，
那就形成于什么呢，你刚开始掰的所有这些零件，鸡爪什么这些零件、
嗯、
它在盆底部，
嗯，
然后呢最后顶上剩的鸡骨架这些什么那个鸡胸脯肉啊在盆顶部，
是是这样、是这样，
就是每次这种我都是这样操作的，
嗯，
拿一个盘子扣盆子，啪的一个
翻过来，
哎，每次一翻过来之后你看着那些零件啊，你看那些小鸡皮，哎呀、嗯、你来吧，
我今天刚才就在你说这段话的同时，我听的同时解开了一个我心中的结
啊，哪个结，
叫做汽车零整比这个结
啊，
大家都知道奔驰汽车零整比啊，你把车拆了卖零件能买三台车，
嗯嗯，
路虎汽车的零整比你把车拆了卖零件能买六台车，
嗯，
就包括咱们开的普通家用车的也是，你把车拆零件卖能买两台车，
嗯，
烧鸡不也一样吗，
嗯，对对对
对呀、
啊、嗯，
你买整只鸡和你散着买零件，
买鸡杂，
那他你想啊，你就刚刚说你把肉都扣完了，中间一个鸡骨架你单买还得5-6块钱，
对对对
对吧，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嗯，
这个科学在哪儿呢，你有点式需求，
对 对, 对，
那么你就要为你的窄式这么狭窄的需求而付出一些代价，
那当然了、
嗯、
你说你就愿意吃鸭舌头，那你一斤鸭舌头那得死多少只鸭子，
哎哎哎、
嗯、
那么我呢作为这个一个鸭场，
对
啊、鸭王，
嗯，
哎不太好听啊，就是反正我手里众多鸭啊，怎么说也逃不过来呢你看我就可以整合，
对，
我把所有的这个零部件啊，
嗯，
那我也是承担风险的，
嗯 嗯, 嗯，
万一这个鸭舌王他没出现呢，我就囤了很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以来我也很。我很诧异，
嗯，
我从来没见过鸭架和鹅架
啊！
来来来来来，烤鸭架，烤鸭架，
鸭
架半鸭架呗。那为什么在烤鸭店里面，鸭架可以孜然，可以椒盐，可以做汤？
然后鸭架都去哪儿了？
鸭架呢？唯一一次鸭架，
明白了。
嗯，
鸭杂少，
嗯，
有没有？
对，你看丹麦鸭胗、鸭心、鸭肝的，
啊、对对
也少吧？
啊，
也不多吧？
就说的是什么呢？你那鸭脖子，
对，
是那个鸭货，
对对，
啊、有翅，有脚蹼，
对，鸭架都去哪儿了？
对，鸭架都去哪儿
了？你看那你说武汉人、湖北人愿意吃鸭子，南京人愿意吃鸭子，鸭架呢？
嗯，
你上那个所有卖烧鸡的地方都卖鸡架的，
嗯，
但是所有卖鸭货的地方都没有卖鸭架的，
嗯
嗯。
我想想啊，先来一段广告，这个我一定能想明白，就是
能想明白。
哎呀，鸡鸡鸭鸭这些事儿我太了解了啊！来，先听一段广告。我觉得你这疑问太好，就是生活嘛，
生活嘛，
就是要
思考
思考。
嗯，
很多朋友都留言说，是因为拆压锁骨，
压锁骨就那两块儿，
对，
就那两块儿啊，你剩下的。
这还有说那个压锁骨算不算压架？它是压架的一部分。
对呀、啊，是压架一部分呢。
我来了，
是
我来了，
你分析出来了，
啊、来了、啊、
那个民间科学家又来了，
民间科学家要站出来了。首先，我们先来考虑，就是架这个东西，
是
它承载的几乎90%左右的肉品，
嗯，
是胸肉，
对
对吧？
对。
那我们可以在任何各种各样的菜系当中都可以看到鸡胸肉做出来，比如说宫保鸡丁。
啊，对，
那
对，
还有就是什么麻辣鸡丝之类的这些，
有、
啊，对吧？对吧？啊，
有
啊，还有一些人会买这个鸡胸肉，
嗯，
减肥啊，自己吃。
对，
但是我们在卖鸭的地方，你很难买到鸭胸肉，
因为鸭胸肉都去做成假的牛肉卷卖了，
或者是就是变成烤鸭，就是你因为没有。人买鸭胸肉，
对，
那也就没有人会说把鸭胸肉剔下来，我单卖你鸭架，然后把鸭胸肉扔掉，
嗯 嗯, 嗯，
对吧？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分析，
就是单买鸭胸肉的人太少，
对，
啊、而且鸭胸肉也没有鸡胸肉那么厚，
对，
它薄留一层。
你看一只鸡，那时候我跟那个德大的朋友嘛交流，
是
交流，就说，哎，一只鸡身上你能提出多少种零件，然后那个跟工、
嗯、
给大家啊，
是，
就是变废为宝嘛，就是这种、
嗯嗯。
比如说有人要吃鸡胸肉啊，那我鸡胸肉挑来，
嗯、
剩骨架怎么办？哎，我可以做那个什么呀、啊，
是
鸡汤豆腐串啊，熏鸡骨架啊，对吧？对吧？
对，
嗯，你任何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你都可以去使用。
嗯，
比如说还有鸡皮，
嗯，
是吧？有地方就烤鸡皮，
有
这种串，
有对
是吧、
嗯？
哎，烧烤店烤鸡头，烤这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但是鸭胸肉你始终是没有
找到一个。单吃鸭胸肉，咱就说东北啊，南方咱不说、
嗯、
你像南京那边鸭胸肉肯定有很多种做法，
嗯，
咱说东北鸭胸肉我只在那个烤肉拌饭里面见过，
哦，
它烤肉拌饭里面那所谓那个烤肉就是用鸭胸肉烤的，
嗯
啊、它不是那个，你看那烤肉拌饭为啥那么便宜，
嗯，
哪有牛肉和猪肉给你烤能卖那么便宜，
嗯，
哎，它那是用鸭胸肉、嗯、其他时候还真是碰不着，
嗯
嗯，
对，你看我对这个零部件有需求、
嗯、
那么它旁边零部件就是也得是有需求，
对
才行，
对对，
哎、
，
必须两个都能有需求，它才能形成两个零部件，
是，
要不然你拆掉一个扔一个，那不犯不上啊？
对呀、
啊，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还有朋友说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答案。他说很多鸭架可以用来做饲料
啊、哦，
哎，你比如说打碎了，
嗯，
给这个猪啊，
嗯
啊。做这个饲料，
这个我说跟你的想法一样、
嗯，
鸭胸肉变成巴西烤肉还有土耳其，
对对对对对，
是吧？
鸭胸肉它本身这个确实，咱这个不是搁这瞎说，
哎，
央视315之前就报过、这个，
就是咱那个看，中间一根棍儿，然后旁边是那个加热的管儿、
嗯嗯，
然后里面转，夸夸夸雪下两个，给你卷一个饼。
包括那个用来用鸭胸肉，用那个嫩肉，用那个羊肉粉泡完之后，把它
烧烤
当成这个烧烤或者是火锅里面这个羊肉卷来卖的
啊，对，
这样的报道都很多，
对对对，
哎，所以说这个，
哎， 那鸭胸肉的去处还不错，那鸭架哪去？
对，鸭架，
鸭架我们是鸭架永远。
鹅架没有，我可以理解，因为太大了。
嗯，
来一个鹅架，那啦。但是你要说鸭，你要说鸡架，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忧伤。
嗯，
但是当年你会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
嗯，
我们学校啊后面有一个小饭店，
嗯，
他专门推出了一道菜。叫做鸭架炖土豆，
哦，
因为学生吃不起小鸡儿炖土豆，
嗯，
你比如小鸡儿炖土豆这个菜是28，我说的是我上学那个年代啊，
嗯、
你现在不可能有28的了。小鸡儿炖土豆一大盆上来28，学生没有人点，
嗯，
太贵了，你一个人生活费一天比如10块钱，大家集体 AA 制凑钱吃饭，你正中间一个菜28谁吃啊？
嗯，
我们一色全都是6块左右的菜，
嗯。
推出了鸭架炖土豆，那个鸡架炖土豆，
嗯，
他那个就是思文局那边那市场有卖那个带鸡胸脯的鸡架。
你上那个金川街那个红利司机盒饭
啊，
他也做鸡架炖土豆，
对，
嗯，
他那个是就是叫这个带肉的鸡架，不是纯鸡架。
我个人觉得，
嗯，
那个比小鸡炖土豆好吃，
嗯，
因为它骨头多。
嗯嗯嗯，
他一炖一炖骨头，那个骨香味儿出来了。哎，
就当年中国古代有一个酷刑叫做人质啊，就是那个字儿，就是把人的胳膊腿全砍掉了，
嗯，
然后呢就剩下一个
烟酒桶里，
对，然后你还不死，就是那个就是古代的一个酷刑啊，那个鸡架就有点像那个感觉，
嗯，
就它只是没有零件。但是上面除了零件之外，
啊、
所有的肉都在，
鸡胸脯、大块肉什么的
都在。
嗯，
然后就是用那个、叫鸡架炖土豆，
那叫鸡翅，是吗？那你看他没往下剔肉啊，
18。
嗯，
哎呀，那里面你平时鸡胸脯你都不爱吃，
对，在那里面那个肉块还大呢。
哎，你搁家鸡胸脯你根本都不吃，
嗯，
你嫌那肉死个顶的，
嗯。
但是那个菜里面，你捞出一块鸡胸脯肉，老香了。
你看，我就在那个红利司机盒饭，我在司机盒饭吃的，
嗯，
其实它就是鸡架炖土豆呗，因为鸡骨头很多。然后，但是我对鸡骨架太了解了嘛，我一看啊，这个鸡骨架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啊，锁骨的位置什么位置，
嗯嗯嗯。
然后在你吃这个土豆啊，包括泡饭呢、啊，汤泡饭的时候，
嗯嗯嗯嗯，
你就觉得它比普通的这个小鸡炖土豆好吃，我就判断原因就是因为
进味儿。
哎，大量的骨头，
对，
你说同样我这个一斤鸡骨架，
嗯，
和你这个一斤鸡肉
是，
那指定一斤鸡骨架骨头多呀。那最终味道出来的，我不相信鸡肉啊本身会出来香喷喷的味道，
嗯嗯，
所有的肉类都不如骨头香。
那对呀，那
对
呀，那你看你熬老汤都为什么要用骨头熬啊？
都说骨汤，你说哎呀肉汤怎么样？哎，
对，
那你看这一下子鸡骨头，
嗯
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它那个香味啊什么都出来了，
是，
嗯，
所以说现在回想吧，有点心酸，就是说因为吃不起嘛，只能吃鸡架子。那个年代特别幸福，
特别香
啊、
嗯！就不光是那个饭店呢，
嗯、
还有就是这个当年那个各种盒饭。那天咱聊盒饭的时候，好像就没谈到这个菜嘛，
是、嗯、
就是鸡和土豆一起熬成的一起，
对，对、
跟咱们在家熬的不一样。
嗯，
咱搁家那个吧，嗯，要不就有点像烧出来的红烧，
对，对，
你要带汤呢也是稀的溜的，
是，
人家永远都
黏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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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那个饭顶一浇，哇，
对对，特别香，
哪好吃，
拿勺快，
嗯，
但是你鸡架炖土豆，我就没吃过鸡架炖粉条、鸡架炖蘑菇那没有，就鸡架都是炖土豆，因为它混在一起你看不出来，
嗯。
你要小鸡儿炖蘑菇，你换成鸡架炖蘑菇吧，你就觉得这个菜完了。
嗯，鸡架炖蘑菇，
对，所以说这个，而且鸡架炖土豆主要吃的是土豆嘛。
嗯，要问老鸭汤是用的鸡架，
那他能用老鸭汤用鸭架，那他能用那些鸭架吗？
嗯，对，就不像是说咱们随便去哪个市场，农贸市场、
嗯、
卖熟食的，它都有鸡骨架。
对，
而且一堆咕咚全都扔一堆，
罗成山。
哎，人说今天，哎，我想喝两瓶啤酒，来两个鸡骨架，
嗯，
是吧？你想说，哎，今天我想喝两瓶啤酒，来两个鸭架，
没有，
你很难。
咱不说东北，因为东北我们这个，毕竟吃鸭子的人
少，
你就上南京，
嗯，
那太吓人了。南京这么说吧。一天我感觉南京咋的得死一万只鸭子。架呢，嗯，架到哪儿去了，
嗯，
那你上南京，这个桂花鸭，这个什么
咸水鸭，
这个咸水鸭，那个什么鸭，各种各样鸭啊，然后茉莉鸭啊，然后夸全都是脖子，
嗯，
脑袋翅儿，哎，腿儿都看不着，
啊，腿也没有，
腿都没有
啊
啊，然后涨、
哎、有那什么鸭腿饭啥的，
对对对，然后鸭涨，嗯，就没有鸭酱，
嗯，
哎，
但是那个咸水鸭还是挺好吃，
那咸水鸭现在买不着了，
现在咸水鸭你要找贼费劲，就是。因为我吃咸水鸭，我还不愿意去那个，就是他是做熟食的，啥熟食都做，
那不行。
哎，我
单卖咸水鸭，
对，我就去
一个小玻璃的，像鱼缸，
哎、
一个那个小棍儿，
牌匾五个字、
嗯，
南京咸水鸭，
嗯，
完事儿就做咸水鸭，别的啥不做。那哎呀，
咚咚咚咚咚，做完了之后，给你装到袋里头，给你㧟一勺汤，
嗯，
哎，在那个哪儿，在这个。
原来我是总买桂林路大棚，
哎，
桂林路大棚里有一个南京咸水鸭，
也是在那带
啊。
新疆街与龙里路交汇
旁边一拐是阳光小龙虾，
对，有个农贸大棚，
对，农贸大棚外面那个门是有一个做鸭的，
冲马路的，冲新疆街的、
啊。而且他
家
厉害在哪呢？他家是你可以买半只鸭，
对对对，
咸水鸭这玩意儿你买一只鸭你吃不了，腻听我。然后烤鸭也是，烤鸭说你买半只鸭有的地方不卖，
是
就是那板鸭，
嗯，
人都是一只二十二，一只二十二，你想买花11块钱或者你花13块钱买半只鸭，人不卖你啊。但是咸水鸭通常都是半只半只卖的啊，它那个是甜鸭和那个板鸭不一样
。我特别愿意看它切咸水鸭
啊，
切咸水鸭它是这样式的，它是本一刀先把那个腿切下去放旁边。反正一刀再把这个刺儿这边切就放旁边、
嗯、
然后这不就是一个半只一扣，这不就是板板凳凳的搁那个案板上吗、
嗯、
它就像剁馅儿似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可齐碎了一排，
不带回头刀的。
对，
因为这玩意儿你一刀没剁下来再回头刀，骨头得剁出碎茬来了。
对，
嗯，你碎茬完了不值钱了，
刀特别快、嗯、咚咚咚咚咚，然后最后拿着小鼓棒腿儿砰砰砰四下，
贼过瘾，
四段，然后刺儿砰砰砰四段，
哎，往塑料袋给你一装，一套你吃去吧，哎呀，哎，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再见，
拜拜。